我们这次特会我们祷告的方向就是希望简单一点讲，就是大家教会要动起来，动起来是为的是回应主所给我们的使命，那我们要热起来是我们回应神所给我们的命令，因为要彼此相爱啊。所以保罗也劝我们说，你们要不但要爱，而且要很热切的爱彼此的相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这样的一个回应的里面啊，不是去在那里探讨谁对谁错啊，你们这个好你们这个不好啊。我有时候觉得听这些八卦我就听得有点厌烦了，我有的时候很想看看到底今天发生的事情怎样，但是你打开很多的电视新闻的话，大家有许许多多的指责，每一个人有这样的看法，有那样的看法，弟兄姊妹，我听见那个东西都会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啊。那当然我们要去检讨说到底应该是怎么样，但这个不是在责备的时候，在彼此相在那里交相指责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在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今天的回应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警戒，弟兄姊妹，真的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才到三月份，今年2011年才到三月份，就已经有三个大地震。云南的地震是因为这次日本的地震，我们好像都没听见什么，其实云南的地震也不小，所以在今年三月就已经有三个大地震了。弟兄姊妹，我们就越来越看见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是真的越来越近了，那我们怎么回应呢？说我们再不热起来，我们再不动起来，我们什么时候才要热起来，什么时候才要动起来？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那里指责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呼吁，要让神的让所有世界上的人知道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怜悯是为了要招我们进入他的国度。虽然我们已经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我们仍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宣告神的恩典和他的怜悯，因为耶稣基督来为要什么？拯救罪人，这是主的福音。教会是罪人的医院，而不是圣徒的博物馆。那么教会的功能是什么？今天教会在这里不是只是为我们在这里聚会而已，教会有一个最大的功能，要出去宣扬神的国度。像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宣告就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要悔改。弟兄们，这仍然是今天教会要传的信息，我们要出去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很重要。那弟兄姊妹，这一个礼拜开始我们要谈到关于圣灵的事情。弟兄姊妹，为了这一个题目，其实我已经祷告了很久，祷告了很久。我在这里服侍了19年了，已经过了19年了。我们很少很正面、很 open 的来谈论关于圣灵的事情。那今年我觉得我们要来谈谈三一神这些的问题。可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心中其实有很多的顾虑，我也有很多的胆怯，希望主给我恩典，让我们能够把这些能够说得清楚。在我手中的一本参考书是有一位叫做英国人叫做洛奇亚，他的英文名字是 Dr. Herbert Lockyer L-O-C-K-Y-E-R Actually 我看了一下，他曾经是牧笛学院的老师啊，他是在1886年生在英国的，所以很可惜你现在上不了他的课。那他写的，他是在1935年的时候在牧笛教书，所以他1955年以后回到英国，然后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那他这一套的书是非常非常的有名，他写了圣经中所有的弥赛亚预言，圣经中全备的教训，圣经中所有的教导啊，圣经中所有的使徒啊，圣经中他一共写了10几本，就是 圣经中所有的什么，圣经中所有的什么，圣经中所有的应许，圣经中所有的祷告，圣经中所有的女人，他写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一类的书，我觉得蛮好的，可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讲说很标准很标准的福音派的一个圣经学者。在他写的这些书里面，我今天想读一点他所写的东西。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问题是蛮我们需要去更多去留意的。他在写的这一篇书里面，我就突然发现他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四章讲到神，第五章讲到基督，第六章讲圣灵，那我发现在篇幅上就有很大的不一样。他讲神，他一共用了69页，在这个书里面一共有69页，而讲到基督的时候他讲到65页。但弟兄姊妹，他讲圣灵的时候，你们猜猜看他用了多少的篇幅，你们能不能够猜得到？他在这里第六章讲圣灵，他一共用了180页，差不多是讲父神跟基督的三倍，这么大的篇幅里面来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然后我会在这里读几处他所写的话啊，我觉得这些都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思想，去来看有关于这一件的事情。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在这个 bulletin 上面所给我们的经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读24节。好，我们来读这一节的圣经，请我们同声来读。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在那个刮胡的里面，他特别的标出来说，或无个这个字，就是说没有这个个的。神是灵，神是灵。那今天早上我问了一下我们的希腊文权威，我们把那个希腊文圣经翻开了一下，希腊文圣经写得更清楚，灵是神。弟兄姊妹，希腊文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他把什么东西放在最前面的时候，这是他所要什么？他所要强调的。希腊文因为他的文法非常的严谨，所以你那个文字是可以随便调动的。好，你把一个受词，你认为它是很重要的，你就把那个受词放在最前面，并不会改变了它这一句话的意思，但是却可以加强它的语气。中文是不能随便调动的，啊，中文是不能随便调的。有一次有一个老外学了，要想到中国去出差，就在飞机上就跟人家学了一句中国话，他说我们碰到中国人第一句要说什么啊？这个中国人就说你好吗，啊，他就在那背你好吗你好吗你好吗，就背了以后，但是实在飞行时间太长了，然后呢他就睡了，他就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到了飞机，到了这个中国了以后要下飞机了啊，他想来练习练习他的中文，然后呢他就下飞机的时候看到那个空中小姐在那里，哎呀送大家啊，他就开始要跟他讲啊，什么妈你好，对不对？不能，中国人的这个不能随便调动的，但是在希腊文是可以的。所以在这里的我们可以看见希腊文里面把这个灵放在前面，他就是要强调说什么，我们中文也不能翻的，我们中文也翻不出，所以还是翻成神是灵，因为他的文法是这样的，但是在希腊文里面他却把这个灵放在什么前面，就告诉我们他就是不仅仅是灵，而且是那灵，他有一个定冠词在前面，一个定冠词神是灵。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神是灵，圣父 圣子、圣灵。当我们在这里讲三而一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脱开这个次序的问题。我们通常把圣灵放在第几位？第三位。那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次序，乃是因为神在这个时代或在时间的里面，他的显明是有时代的这个前后的。所以读经的人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是神的时代，是父神的时代，而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什么？是道成肉身神儿子所显现出来的那一个时代。而当耶稣离天升天到天上去以后，他应许那一个保惠师，就是圣灵要来到地上。所以今天是什么？是圣灵的时代。是因为有这个先后的次序，所以我们把父子灵有了这三个次序。但是不表示圣灵是第三位，圣父、圣子、圣灵是三而一的神，他们是一位神。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要跟弟兄姊妹讲到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圣灵是什么？是神。他和父神和子神是同等、同职、同能力、同荣耀。但是你会发现，我常常有的时候被教导了，我都有的时候糊涂了。有一段的时间我被教导说，你们祷告是错的，你们要奉耶稣的名向父祷告才对。哎呀，我去查圣经好像也是这样，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祷告嘛。然后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从没有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如果你们向父求，父就必要什么赐给你们。哎，讲的也对啊，讲的是对的。那么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教导我们祷告。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可是在我以前的习惯里面，我一开口就是耶稣啊，耶稣啊，我亲爱的耶稣啊，亲爱的主耶稣啊，主啊。被他这一讲我就糊涂了。哎，那是不是我以前的祷告都不对了？还有上次我也跟你们提到讲到受洗的事情，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教导说，你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是错的，要奉耶稣的名受洗才是对的啊！甚至于说，你们如果奉耶稣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是没有功效的。哎呦，我一听怪怪，如果这是错的话，那我那么多年给弟兄姊妹受洗都没有效了，赶快去查圣经。结果发现他讲的是没有错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真的没有一处的例外，在使徒行传里面为人施洗都是奉什么耶稣的名。好了，这下子我就烧脑袋瓜子了。那我们再回头看马太福音28章，我们来看这句话怎么说。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8章18节，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到20节，我们一同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父子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看那个小字，那个小字中间有说什么？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那我天天在那里思想祷告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个礼拜。我忽然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领会，那么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都用耶稣的名给神的儿女们施洗，而不是在这里照我们说用奉父子圣灵的名，或者是说把他们受洗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那我思想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领会啊，我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因为这个可能如果拿到神学院去讨论的话，又是一大堆的问题了，要写一大堆报告的。但是我心中有一点这样的领会， 其实这三而一的神，似乎我们觉得神有一个名字，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问说你是谁，对不对？你要让我知道你是谁，那好叫我回去的时候，我才能够向那些的百姓说嘛。结果神就启示他说，我是什么？我是那我就是的。弟兄姊妹，请问这算不算是一个名字？算不算是一个名字？好像不算嘛。如果严格讲起来不算个名字，他只是在那里启示说我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你看，三而一的神，真正有名字的，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真正有名字的是谁？耶稣嘛。因为他的名字叫什么？耶稣。耶稣是他的名。所以我们严格来讲，三而一的神，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可是当他们三而一神在人类中间真正有具有名有姓的，大概就是圣子耶稣。所以我觉得当时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洗也没有错，也没有错。但是三而一的神，当我们这样为人施洗的时候，请问这三而一的神会不会吵架？天父会不会有意见？怎么搞的？都是叫你的名字，那不叫我的名字，你没有忘记我是谁？我是父啊。圣灵来地上的时候，他是为谁做见证的？他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天父也不会吃醋啊，怎么搞的？你们都为耶稣做见证，不为我做见证，我才是父啊，我是三位中的第一位啊。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人的观念，我们的想法。其实在三而一的神的里面，他们是同等同职同能力同荣耀，他们中间没有难处的。弟兄姊妹，我也发现有一次有一首诗歌也是被很多人在那里什么谈论的讨论的，我不记得你们记得不记得，应该是星星吧，有一首歌，天父我们欢迎你，怎么样啊？耶稣怎么样？我们迎接你。然后呢什么亲爱的圣灵怎么样？愿你与我们同在。那好意思说我们每次还要欢迎耶稣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讲，你看耶稣我们欢迎你，什么天父我们迎接你，那么为什么都不迎接圣灵呢？就是这都是我们人在讨论的问题，可是对三而一的神来讲，他们没有问题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就是什么？就是父在我们的中间，也就是耶稣在我们的中间。这位圣灵在旧约的时候被称为神的灵，可是到了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一位圣灵又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叫做耶稣的灵。弟兄姊妹，他到底是神的灵，还是耶稣的灵，还是圣灵他自己？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无法解释的，也是解不通的。但是这圣经里面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三而一的神，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不仅仅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其实从教会一开始，这一个问题就在教会的历史中间层出不穷，就是关于两件重大的事情，而这两件重大的事情都是今天教会所需要来面对的，而且好好严肃思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圣灵，第二个就是有关乎主的再来。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发现在许许多多神家中儿女中间，许多的争论都基本都在这两件事情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各个所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宗派，我们今天呢叫做我们是独立教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独立教会现在也慢慢开始变成一种的 style，特别是在中国的，在美国的中国教会就是非常流行，就是我们都是独立教会。 好像意思说我们不属于任何的宗派，甚至于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宗派是一种罪，有的教会就是这样教导的，他们认为宗派是罪。我们对于圣经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真正让我们分隔造成极大争论的，通常都是集中在这两个点上，一个就是圣灵的问题，一个就是主再来的问题。那弟兄姊妹，那这真是我们需要好好的来面对。好，我就读这本书里面他所提到的一些的谈论，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来面对这些的问题。那这本书里面这样的写道，由于教会看不见，在恩典时期中教会一切事物的掌权者乃是圣灵，所以便在这贫乏的世界中失去了属灵的能力。由于他引用了一个伯克博士 Dr. Joseph Parker 他所写的一句话，他说圣灵与教会的同在是否今非昔比，就是很不一样，不如使徒时代那样的明显。不可讳言，在今日的教会中确实已经看不到像五旬节那样的感动和热情，这是不言可知的事实。教会如果不属灵，便毫无价值可言。为什么教会经过1800年，那是当时写的，现在已经经过2000年了哈，竟然不能比第一世纪的教会更加充分的实现圣灵的见证？难道教会已经完成了神一切的目的，越过了他那光明美丽的巅峰吗？教会的巅峰是否已经过去了呢？我们应该牢记不忘的是，圣灵的泉源是无限量的，我们对他的经验也是真实不虚的。圣灵那无尽的资源是为教会中所有的信徒，也是为了教会中每一位信徒。在许多的情况下，无知与观念上的错误是导致信徒生活与工作上软弱无效的原因。如果圣灵能进入属他的人里面，基督徒的生活便会结满了果子，并且有基督的馨香之气。认识并觉悟三位一体之神的第三位圣灵对我们所具有的一切，就是把应许的事实转化为能力的因素。当圣灵充满时，生活便丰富了，工作有了能力，而主也在我们的里面作王。好，我们再读一次一点关于他讲到教会历史的问题。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指出，圣灵与主第二次再来的两大真理在教会中曾经消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虽然这两大真理曾经被使徒与早期的教父所公认与研究，而且也曾以加以宣扬，但到了黑暗时期，教会成为罗马教的势力，这两大真理在教会中便完全的消失了。我们必须要感谢神，近150年来这些属灵的教师们经过不断的努力，才使圣灵各方面的工作以及我们那蒙福的盼望就是基督再来这两件伟大的真理在福音派信徒的神学中占有了他该有的地位。再者，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件真理完全是相依而并存的，如果否定其一，则另外一个也同时见废。若干人尚未发现基督降世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新而且奇的事，圣灵降临对我们人类的历史而言也是一件新奇的事，它的来临在人的生命中产生了无比的差异性。我们务必抓住圣灵的真理，其原因是第一， 因为这是一个被人忽视的真理，他一共列了好几个。第二，因为这是一个被人误解的真理。第三，因为这是一个被人扭曲的真理。第四，因为这是圣经的真理。第五，因为这是一个实用的真理。他一共列了五个原因，我读一段他里面所说的话。故此，他是算是有点比较像结论的话。故此，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要认识真理，认识有关圣灵完全的真理，好使我们能进入更丰盛的敬虔与圣洁的生活。神的话语必须成为肉身入世，与人类同住。这一个主题是具有无尽无限实用的主题。皮尔森博士对这个题目有一段令人深省的话说，这句话蛮重要的，这里面也是我心中很多年来的祷告。如果圣灵居住在教会基督的身体之内，而使圣灵能随他的旨意自由运行，则整个的身体必然会活起来，所有的肢体都会彼此具有一种新的关切、欢乐、忧戚与共，每一个人都会小心翼翼地来维护这个神秘身体中整体的幸福与快乐，而且能够在真实相爱之中来从事所有圣徒的配搭与侍奉。乃至弟兄姊妹，何等的可惜，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在这一个世代里面的教会，却为了这一个题目大家彼此相争，让神的教会受到极大的损害。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检讨的。不管你赞成也好， 你反对也好，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得罪主的，我们得罪主所留给我们的饼和杯。当我们在领受饼杯的时候，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只有一个身体。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也只领受一个约。可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却是伤害身体的事，我们在这里制造分别，我们在这里制造混乱，然而当神的身体却没有得到一个合一的见证。弟兄姊妹，这是我心中很多年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我们需要在神的真理面前好好的来面对它。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大部分的争论都不多在真理上，真理上的争论不是太多，也不是说我们有一些看法是有一点不同，可是我们发现最大最大的争论就在于我们对于圣灵的经验经历这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经验这个事情是人人都不一样的。苦瓜好吃不好吃？好吃的人举手，不好吃的举手。 OK， 这是我们经验的不一样。喜欢吃的人就说到他什么好吃，我们可不可以列举很多苦瓜的好处？可以，我们可以找很多的实验证明苦瓜是多好的。可是有的人就是不喜欢吃嘛，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很简单嘛，要吃的人自己炒来吃嘛，不吃的就不要吃嘛。但是不要在那里骂，不要在那里责备，说你们这些不吃苦瓜的人是傻瓜笨蛋，这么好的东西都不吃。而那边讲说你们这些吃苦瓜的人才是什么没有良心，你们根本就不懂得我们的感受，你们不没有爱心。弟兄姊妹，这不是 not issue。 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就是这样，这是仇敌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你会看见当有1000年的教会历史中间，关于圣灵和主再来的这两个真理几乎都已经什么消失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仇敌的工作？ 但是今天在最近几百年，这两个身体恢复之后，你又知道仇敌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就借着这些的议题成为教会中的什么争论和分裂。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不管我今天不管你有没有圣灵的经历，不管你今天对圣灵的看法是什么，但是弟兄姊妹，在我的心中有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把主的命令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弟兄姊妹，我可以诚实的很诚实的告诉你，我是有圣灵经历的，在我成长的教会中从来不谈圣灵，台中圣堂你们去查你们就会知道，可是今天台中圣堂是有圣灵的经历的，而今天台中圣堂变成台中市最大的一个教堂，小姐可以替我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在这些的经历上来争论。请问今天天气好还是不好？温度好不好？好啊，还是有人，我也觉得还有点冷啊。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思想，我到底要不要穿背心？但我想，我不能感冒，因为马上要去宣教了，感冒还没完全好，所以我还是小心一点为妙，穿上我的背心出来了。我觉得人很矛盾，当我自己在养育，当我碰到我的小孙子的时候，我就碰到这种矛盾。有一句俗话说，若要小而安，怎么样，须待三分饥与寒。好了，我们这些做祖父祖母的就很辛苦啊，孩子是不是没吃饱啊，孩子是不是没吃饱啊，孩子是不是没吃饱啊，不吃不吃，塞呀塞呀，拼命吃，弄完了一本全要塞进去，哎呀，塞的我们也孩子也很苦，我们也很辛苦啊。好了，带他出去散步，不行，太冷了啊！这两天刚刚好出了太阳，出去散步怎么样？哦，给他穿得多。那天我带我孙子出去散步，我给他穿了四件，啊，还把那个毛巾还给他包着啊，带他出去了。可是，不是老人家告诉我们说，若要小而安，须带三分什么饥与寒？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孩子的手有一点点凉凉的。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是根据我的经验和我的看法。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要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要来面对关于生命的问题，这是教会中需要面对的十字架。有爱就有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会在谈论这个完了之后，我们开始讲十字架。弟兄姊妹，十字架是神儿女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一个成熟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来面对十字架是一个道理，但是十字架不是一个要求。十字架的要求是对你自己，不是对别人。你不能讲说他是我的十字架，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背起什么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你自己要背的，是你自己看的，你自己要面对的，不是你要把十字架加在别人身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讲的可能激动一点，可是这是我在这个教会服侍19年中我一个很深很深的负担，很深很深的负担。我要看见圣灵在我们教会中有工作，但是我却不愿意看见教会因为这个缘故而造成分裂。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里面来看。今天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下个礼拜我要开始讲一个题目，圣灵工作的两面。我们需要看见圣灵到底怎么样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角度，我们来看神工作的两面性，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说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愿意，你们在这一个礼拜里面，你们可以花至少一顿的时间，好好的来祷告，禁食的祷告，禁食祷告 是为着让这个真理能够在我们的中间显明出来。金丝祷告是为着让我这一个所谓神所招来的仆人能够讲正确的话，而不是说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当这许多的现象出现的时候，今天的确是我们神的儿女要起来好好预备我们自己来面对主的再来，因为这两件事情是联系相关的事情。愿神帮助我们，愿神怜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就是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寻求你的恩典与你的怜悯。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两个已经被仇敌夺去上千年的这个真理，也是今天仇敌在教会中造成最大混乱的两个真理的面前，我们要仰望你的恩典与你的怜悯。主，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道上不仅能够站立得稳，也让我们在你的命令和使命上我们知道当如何的行。主，我们求你再一次把这一个一放在我们的中间。主，这是你给我们的命令和使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位圣灵，我们同领一个约，我们也受尽归入一个身体的里面。主，我们求你祝福你的教会，教会是用你的生命所买赎回来的，教会是借着你的十字架的苦所产生的。你也呼召你的儿女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我们求你施恩怜悯我们。时刻一到，我们求主把这样一个渴慕成长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放在我们众人的里面，我们都愿意来回应你所给我们的命令。求主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百姓。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我们彼此的祝福。